我们先想问您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现在全科诊所有没有正式加入到这个接种疫苗的大军当中？
现在应该说，这个准备工作呢，都正式开始了。大部分的员工呢和医生呢，现在正在接受网上的培训。等这个网上的培训结束以后呢，我们下一步就会有面对面的培训机会。然后等这些培训都结束以后呢，政府就会颁发一些许可证一样的东西。到那个时候呢，就会给我们分发一些疫苗。等疫苗到了以后，正式的注射可能就会开始了。
您能不能跟大家稍微聊一下这个培训的过程呢？因为我们最近听到的这个消息，就是有2位老人接种过量了，爆出来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给他进行注射接种疫苗的这个医护人员，甚至是没有接受过培训。您能不能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接种疫苗的培训和平时的这种医学医护人员的培训是不一样的吗？
可能有所不懂，我呢现在还没有接受面对面的培训，只是做了网上的培训。那么据我所知呢，这次疫苗由于时间的紧迫，可能一部分疫苗它来的是叫多剂量疫苗，也就是说很多疫苗呢，它一个无菌的瓶子里面可能装了5个甚至10个人的剂量，这个时候你医生或者护士要有效的、准确的把它分发成5人份和10人份，这是我初步的一个理解。那么往年我们的疫苗接种呢，绝大多数的疫苗是单次使用的疫苗，也就是说你这个注射器里只是一个人的剂量，不存在过量的问题。所以根据这个目前的报道，我自己的理解是，如果医生没有及时的掌握这个信息，他把这个2人份甚至5人份的剂量打给一个人的话，就有可能造成过量。所以这个有可能是一个原因。当然说这个事件的具体情况我不是很了解，但是我想，由于这次疫苗的剂型跟我们往常使用的可能会有所不同，所以这个培训也就显得更重要一些。
据您的理解，就是说，如果疫苗过量、过剂量的去注射到人体，一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这个当然说不看这个要点也是不好具体的去讲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绝大多数的药物如果过量一点点的话，应该说还在安全的范围内。但是如果它有大剂量的过量的话，那这个结果就不太好讲了。
政府是呼吁大量的全科诊所，甚至是药房来加入到这个接种疫苗的大军当中。您这边是有一系列的申请的过程吗？还是本着自愿的原则？
当然，申请是自愿的了，但是申请的过程呢，主要是包括一些简单的申请的手续，我们诊所的护士和医生呢，每个人做了网上的培训，然后我们就等待面对面的培训。据初步的通知，这个面对面的培训有可能会是半天的时间，几个小时的时间。那对于接种疫苗来说，应该说是挺长的时间了，因为我们这些员工和医生呢，都具有多年的经验，每天都在给病人注射各种各样的药物。所以呢，从医疗经验上，我们都是很充分的。那么在这种基础上，还对我们进行几个小时的培训，就针对这个一种疫苗，那应该说是很深入的一种培训。总的来说，看来这个政府部门还是对这个问题很重视，对安全的问题，看来把关很严。
您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现在新闻上看到，就是说政府是邀请了全科诊所，但是其中有一道坎，那就是这个全科诊所，我理解是不是注册在案的，是由一个第三方的这种独立机构来进行评估的。那么据其中一个统计呢，就是说澳大利亚有近16%-17%的全科诊所是没有每年或者一段时间去经过这个评估的，也就没有注册在案。您对这个注册在案是怎么去理解的？
所谓注册在案呢，它其实是一个达标的过程。这种达标呢，它一般包括硬件和软件两部分。硬件呢，就是说你这个诊所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消毒设备啊，有没有这个电脑的这个防护设备啊，防病毒的设备啊，还 还有这个电脑的这个定期的这个维护啊，有没有专业的人员呢？当然我就讲了几个特殊的例子了，那么人员的培训啊等等等等，硬件和软件的要求，那么这些要求呢并不是说对看病质量的100%的要求，而是很多是对于管理和人员培训方面的要求。所以呢，政府是采取了自愿的原则，就是说你诊所或者医生不愿意进行这个第三方的达标和评估，也可以正常的进行医疗服务。但是一般来讲，有一定规模的和对业务要求相对比较高的这个诊所或医生的话，他都是要进行这个达标检查的活动的，大概每2年到3年他要进行一次。目前呢，就像你刚才讲的这个数字，绝大多数的诊所还是这么做了，
但是依然有少部分没有这么做。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说这是一个很繁琐的过程吗？每年去申请达标的话，
应该是相当的繁琐。就像我们诊所，我们的经理人都会做很多的工作来满足，尽量减少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以免在这个检查的过程中有一些反复。当然说这个检查呢最主要是一个督促的过程，它并不是说哪个地方不达标那好了你就考试不及格了，不是这样的。如果你哪一个地方做的还不够好，或者说你的培训还不到位，那他就有一种限期整改，给你2个月的时间，你要把这个做好了，然后重新检查，然后通过了，他就还是给你办法证件的，就是这样。达标以后，政府会每个季度给适当的补助。这样的诊所雇佣护士啊，教授医学生啊，还有你的电脑啊，政府在这些方面适当的给一点补偿。为什么好多诊所，就是还有10%几的诊所不愿意达标呢？他们就觉得政府的补偿是有限的。而为了达到这个要求呢，他们的花销也是挺大的。所以呢，很多人就觉得从经济利益上是没有太大的意义的。可以更多的是一种业务的要求，就是自身对自己的业务有一定的要求，那么绝大多数人认为这还是挺重要的，所以他们去做，跟国内的这个医院评级其实是很类似。
您会建议您的病人，长期跟您这边就是有沟通的这些病人，来全科诊所这边去接种疫苗吗？
当然我们会鼓励他们来我们诊所接种疫苗。它的好处就是说，由于我们的医生和护士都是比较了解我们病人的这个病史了，这样的话就避免了一些比如说不适合接种疫苗的人被错误接种了疫苗。第二个呢，就是说可能在跟病人的沟通方面我们也有优势。在全科医生的这个地方接种疫苗有它独特的优势，但是最重要的就是适合接种疫苗的人都去接种。因为终究这个病它是一个传染病，所以你接种疫苗的人群这个比例越高，那理论上来讲它这个传染病消退的或者是造成危害的几率就越小，这样的态度是更科学一些。就是说当然说了，疫苗它是一种药物嘛，药物的使用呢自然会有药物有可能带来的问题，任何一种东西它也不是100%没有任何问题，但对于我们目前的情况来说非常有效的一种方法。这也就是为什么从总理啊到这个政府部门啊都是还是摆出一个非常积极的姿态来支持这项工作。
您个人对这次接种疫苗的项目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就从您个人出发，就是包括诊所的这种准备啊，跟医护人员的沟通啊，您会觉得这是一个比较仓促、比较紧张、有压力的过程吗？
不应该说是仓促，也不应该说是有压力。我个人的观点反而认为，我觉得政府有点过分谨慎。
怎么讲？
因为每年的流感疫苗，政府也是非常有序的通过家庭医生来给广大的这个适合的人群来注射的。就从每年澳大利亚死于流感的这个统计数字来看，每年都有数千人死于流感。那么流感疫苗本身 也产生了一些相应的毒副作用。新冠疫苗呢，有点可以说它是流感疫苗的一种，就是说讲的通俗一点，它可以是流感疫苗的一种，或者有类似的情况。如果政府把它单列起来，搞得像现在这样如临大敌一样啊，详细的培训啊，这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事件啊，我个人认为其实是没有必要的。所以他们应该把有效的培训呢放在传达有效的信息上。你比如说这两个医生没有经过培训，然后我们的详细情况我不知道，假如说他培训的时候就反复强调这是多剂型的，对吧？一定要分剂然后才能使用，而不是去强调一些繁分复杂的这个信息，那可能这样的事件就不会发生。项目太多了，应该突出重点，可能这样的事件就不应该发生，而且也不会因此而影响公众的信心。当然说这是我个人的观点了，我不相信这样的医生他在注射上他会有任何的问题，因为你经常给客人或者病人注射药剂，你怎么能出现这样的问题呢？那问题就在于比如说他在过去的20年他每次都是注射这个单剂型，那这个时候你来了个多剂型的，他就很可能犯错误。其实澳洲历史上在15年以前左右曾经出现过 bird flu， 叫 swine virus， 对吧？在那个 bird flu 就是禽流感的时候呢，澳洲也出现过多剂型的疫苗。当时我也参与了那个多剂型疫苗的注射，我们诊所。所以这两次注射呢，应该说是很类似的。